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6月18号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不想依赖北京，普京更愿在大国间周旋。克里姆林宫官网当天夜间发表美俄两国总统联合声明。
作为普京代表团成员，负责北美和军控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里亚波科夫把这份声明称为1985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当年日内瓦首次峰会精神的延续。
中共百年党庆前大招频频。
我想啊，习近平呢，这个人就是脑子呢有双重人格，一方面呢他在武汉表现得很强势，但另一方面我就觉得这个人吧，他又感觉很虚弱，那么他希望呢向世界人民展现出他这个和蔼可亲的，但是实际上他在这个地方是相依失彼，这是共产党的通病，独裁者的通病。
从新冠疫情到台山核电厂，中国危机处理再遭诟病。
China has unfortunately suffered a lot of industrial accidents, train derailments, and the most recent problem being the real lack of confidence.
港警大动作搜查苹果日报总部，激起各方抨击。首次与中国防长在同一场合出现，美防长直言中国在南中国海违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不想依赖北京，普京更愿在大国间周旋。日内瓦峰会让俄满意。日内瓦美俄峰会结束后，俄罗斯国内的反应正面积极，认为这样的结果不至于让俄罗斯陷入对中国的依赖。在北极问题上，美俄也将展开合作。有评论认为，为了对抗中国对北极的野心，同是北极域内国家的美俄有共同利益。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刚刚落幕的日内瓦美俄峰会没有发生几个月前美中阿拉斯加会晤时相互批评攻击的场面。关注峰会的许多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说，担忧的事情没有发生，峰会的结果符合预期的设想。普京在新闻会上表示，会晤气氛没有敌意，会谈充满建设性。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峰会拥有结果，因为两国元首直接面对面阐述了各自的立场，或多或少知道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又在哪些领域目前由于根本性的分歧而无法互动，因此峰会的结果非常正面。克里姆林宫官网当天夜间发表了一份简短的两国总统的联合声明，内容集中在进攻性战略武器和军备控制议题。作为普京代表团成员，负责北美和军控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里亚波科夫把这份声明称为1985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当年日内瓦首次峰会精神的延续。俄罗斯股市和汇市同样对峰会做出了正面的反应。与西方关系绷紧，导致俄罗斯卢布今年年初以来直到不久前都一路贬值。峰会结束之后，股市和卢布汇率双双上涨。俄罗斯主要报纸消息报说，卢布汇率近期将会继续走强。另一家有影响的莫斯科共青团报评论这次峰会时认为，双方用管控冲突取代了相互对骂。网络报纸观点报说，俄美出现了瞬间的互信，日内瓦传出了两国关系稳定和正常下来的信号。独立报则认为，两国关系未必能够缓和，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不会被释放，针对对方的不满仍然存在。有很多评论都用成功一词来描述这次峰会，其中的证明就是两国大使将会很快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两国还将开启军备控制领域的谈判，已经开始讨论解决双方外交领域的冲突，寻求恢复签证中心的运转。 针对网络安全和黑客攻击、交换关押在监狱中的各自国家的国民等议题也将启动谈判。总之，在双方能够合作的领域，两国决定开启对话渠道。许多俄罗斯外交事务分析人士认为，针对这次峰会，俄美双方都很实际，没有过多的幻想和期待。他们认为，最近几年来，除了在叙利亚、黑海、波罗的海和北极这些领域，两国军方为避免擦枪走火仍保持接触之外，其他的接触都几乎全部停摆，而重新恢复对话管道无疑对双边关系发出积极的信号。在峰会举行的同时，两国一些相关领域的高级官员也同步会晤。俄罗斯上议院副议长科萨乔夫说，为了稳定俄美关系，这是迈出了第一步，已经非常不错。还有许多分析评论认为，由于两国关系中对抗和分歧的基本面和根本性近期都无法改变，双方的冲突矛盾因此将会存在下去，两国关系也不会转暖和升温。这次峰会仅试图规范双边关系，但尽管如此，这次峰会的意义在于尝试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畸形化，否则俄罗斯将面临与美国和北约爆发直接冲突，陷入军备竞赛，会受到更多的严厉制裁，让经济受损的风险。俄罗斯同美国的西方盟友的关系未来也将更难处理。更让克里姆林宫最担忧的是，如果俄美关系继续失控，俄罗斯在美中俄三角中的回旋空间将会大幅缩小，对中国的依赖将会进一步加深。主要报纸公报认为，如果俄美之间能够保持这种合作趋势，避免关系继续畸形恶化，这就能给俄罗斯在美中对抗中争取到有限的自由空间，因为美中对抗有演变成为本世纪冷战的风险。在力量中心之间周旋，能够让俄罗斯避开与这些力量中心的冲突。报道认为，俄罗斯应该参照中国当年的经验，更不应该成为中国的附庸，因为中国的成功恰好又归功于当年没有与苏联联手对抗西方集团，而是成为西方世界的伙伴，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红利。这次峰会无疑将给莫斯科与北京未来打交道时增添更多的筹码。有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也表示，俄美峰会后，接下来很可能普京会与习近平会晤。两国不久前在莫斯科举行了庆祝双方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的系列活动。这项条约预计将会在7月中旬续签，并将增添一些新的内容。条约续签被认为是今年俄中关系中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西蒙诺夫认为，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俄罗斯要运用智慧和外交技巧，必须要有平衡。西蒙诺夫说，必须要掌握好分寸，那就是一方面与中国要展开积极的合作，而另外一方面要避免依赖中国。依赖中国的担忧确实存在，背后的原因也很清楚，因为中国目前是国力不断上升的俄罗斯的主要邻国。西莫诺夫说，俄罗斯与中国谈了10多年后才启动天然气管道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不能说谁输和谁赢，这可给俄罗斯与中国打交道时提供参考。俄罗斯今年5月从冰岛手中接过了任期2年的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的职位。俄罗斯想霸占北极航道，虽然招致许多国家的不满，但是与同样是域内国家的美国在北极事务上仍然有不少共同的利益。普京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这次讨论了北极问题，尤其是在稍后有更多官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上。公报注意到，普京称俄美两国仅隔白令海峡，这一点非常重要。俄罗斯在北极拥有先天优势， 北极可能成为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世界未来一个潜在的合作领域。这家俄罗斯大报说，中国把自己标榜成为近北极国家后，今天的北极秩序正遭受来自中国的挑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能够接受中国对北极的野心，北极域内国家更不支持作为域外国家的中国试图淡化地理上远离北极的立场。普京这次提到北极，显示俄美都有兴趣在北极议题上合作。这次随同普京参加峰会的，除了有外长拉夫罗夫和副外长里亚波科夫外，俄军总参谋长、驻美大使、克里姆林宫两名负责乌克兰和叙利亚事务的高级官员也参加了峰会，显示峰会中所讨论的议题涉及这些官员的负责领域。但参与准备峰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这次没有随同普京前往日内瓦。经常会晤迟到的普京这次准时抵达峰会，也显示了普京对俄美关系的重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港警大动作搜查苹果日报总部，激起各方抨击。香港警方星期四6月17号出动大批警力，高调搜查香港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大楼，以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理由拘捕了多名报社编辑和高管的事件，在香港内外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了香港各界和国际社会的严厉抨击。
英国政府周四谴责香港警方的行动。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指出，今天在苹果日报大楼进行的搜查和拘捕显示北京正在利用国家安全法把矛头对准异议声音，而不是用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拉布表示，新闻自由是中国在英中联合声明中承诺的人权之一，应该予以尊重。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周四发表声明说，香港警方突击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是对新闻自由进行无底线攻击中走出的一个新低。人权观察说，香港警方不满足于对这家媒体的创始人的屡次任意拘押和对其办公室进行突击搜查，从而达到瘫痪这家媒体的目的，他们现在又抓捕了苹果日报的总编和另外四名高管。人权观察指出，这与执法无关，而是完全是政治化报复。香港当局应该为出卖言论自由而感到羞耻。在周四被捕的苹果日报高管有总编罗伟光、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副社长陈佩敏、苹果日报母公司一传媒集团行政总裁张建宏，以及一传媒集团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全。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对媒体指出，报馆刊登的文章内容不一定代表报馆立场，如果因刊登文章而被指违反国安法，将在业界散播恐惧，严重损害新闻自由。杨建兴说，警方大规模搜查苹果日报，包括翻阅记者的新闻材料，难以用文字形容新闻自由面对的恐怖情况，并担心事件令新闻界自我审查的情况更严重。苹果日报在周四下午发表致读者信，称这是香港最坏的时代，新闻自由保障岌岌可危。读者信说，本月20日，苹果日报迎来创刊26周年，但报庆前夕，苹果日报经历来自政权的针对打击，这是历史将会记下的一页。香港一传媒工会也发表声明，指责警方权力膨胀，只需要单方面声称以往发表的报道有观点违法，即可将采编人员视为犯罪，将新闻工作视为犯罪行为，将新闻室当作犯罪现场。一传媒工会指出，警方是借国安法之名对新闻自由严重侵犯。台湾民进党对香港发生的事情表示严重关切。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民进党指出，香港情势恶化严峻，社会应持续关切中共对港人基本权利的侵害。 中共从先前实施港版国安法 DQ 中共民主派议席乃至片面修改香港选制，这些行为都已使得一国两制彻底毁坏。民进党表示，显然中共扼杀香港民主、破坏国际秩序的作为只会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与疑虑。台湾国民党立委洪孟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任何理由都不应该无限上纲到侵犯新闻自由或媒体自由，因此在人权优先的情况下，呼吁新闻与言论自由不应该被任何理由来侵犯。台湾立法院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说，香港国安法的背后就是红色恐怖，让香港民众可能随时遭受违反国安法的指控而被逮捕判刑入狱，让香港民主自由倒退，令人遗憾。香港警方称，警方在周四清晨6点开始行动，动用警力500多人。搜查苹果日报的原因是该报涉嫌串谋其他人，要求外国机构或个别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香港特区进行制裁。香港警方还说，自2019年至今，苹果日报发表过30篇呼吁外国制裁中国和香港的文章。此外，警方还冻结了苹果日报3家关联公司1800万港元的资产。
香港区议会民主派议员或面临大清洗。香港亲中的《星岛日报》报道，据接获的消息，港府将于7月安排民主派占主导的各区议会的议员逐一进行效忠宣誓，同时也在拟定涉及伪誓或宣誓无效的负面清单，因此预计至少有170名区议员会被取消资格。
报道表示，亲中的特首林郑月娥早前曾表示，因近来不时有区议员辞职，会待情况稳定后再安排宣誓。该报最近则获悉，政府计划7月安排区议员逐一宣誓，之后再根据宣誓条例的负面清单判断是否宣誓无效或伪誓。报道说，当局制定的负面清单所包括的行为最少包括3种与民主派立法会初选相关的活动。第一是参与2020年民主派35家初选，在初选名单中的区议员预计都会被取消资格。第二是曾借出区议员办事处做初选票站，相信这一类的区议员最多。第三则是曾签署堕漠无悔坚定抗争的抗争派立场声明书的区议员。至于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作为政纲的区议员是否会被列入负面清单，消息人士称仍在研究中。报道表示，据星岛日报粗略计算，最少有170名区议员会因此被取消资格，包括11名区议会主席以及7名区议会副主席。而在政党方面，签署落墨无悔声明书的公民党以及新民主同盟的所有区议员都将被取消资格。民主党有52名区议员因提供议办做票站而被列入负面清单。报道还说，星岛日报翻查参与初选曾签署声明书的名单，以及据香港民研列出的初选票站做综合统计，初步结果是有28名现任区议员曾参选及协调初选，约137名区议员曾借出议员办事处做初选票站，另有43名区议员曾签署落墨无悔声明书，部分区议员涉及重复负面清单所列的行为，另有部分区议员目前被拘押等候庭审。目前这届区议会原有400多名区议员，民主派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大胜，获得389个议席，占 85%， 主导全港18区中的17个区议会。星岛日报的报道表示，如果政府按有关3个涉及初选的负面清单行为取消议员资格，再减去区议会网站显示的44名已经辞职或被取消资格的民主派，估计民主派区议员将只剩下170多席。 联合早报表示，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接受访问时分析，当局进一步针对泛民将会激发泛民阵营的不满，不排除部分泛民人士会有一些小动作以表达不满，但相信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抗争，因为社会运动需要庞大的资金和时间准备，而目前香港的政治气氛不适合爆发大型抗争。刘兆佳还认为，北京当局已经不在乎事件是否会削弱泛民参加立法会选举的意愿，而对北京而言，最重要的是建立爱国者治港的规则。
首次与中国防长在同一场合出现，美防长直言中国在南中国海违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美国时间星期二6月15号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视讯会议时明确指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行为违法，当时在场的与会者包括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这是拜登政府今年1月上台后，美国和中国国防部长首次出现在同一个公开会议上。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奥斯汀部长通过视频与东盟各成员国以及东盟对话伙伴国的国防部长们会面，并阐述了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愿景，强调了盟友与伙伴应对安全挑战的重要性。声明说，他还突出提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违法行为，并敦促缅甸军方改变路线。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非东盟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俄罗斯、美国和中国。菲律宾国防部在会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一些扩大会议参与国的国防部长在会上表达了对中国海警法应用在南中国海的忧虑，并强调了航行自由和早日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性。中国2月1日生效的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可以在自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内对外国船只动用致命性武力。这项海警法曾引起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强烈批评和担忧。在本次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结束后，日本防卫省在一份声明中说，防卫大臣岸信夫在会上强调，中国的海警法绝不能用来损害其他有关国家的合法利益。在北京，中国国防部发布了防长魏凤和6月11日出席本次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消息。这份新闻稿说，魏凤和在会上表示，中国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但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和维护。他说，在涉台、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中方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意志坚定不移。
美台签署多管火箭和鱼叉导弹两项军购合约，提升台湾不对称战力。台湾的国防部星期四6月17号公告有关军购的最新决标案。台湾驻美代表处军事代表团与总部位于华盛顿郊外的美国在台协会签署两项最新的军购合约，涉及的军备包括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和岸基鱼叉导弹系统。这两项军购均符合台湾军方近年来追求高机动和不对称战力的目标。
台湾国防部的公告并没有具体写明军购合约所涉及的武器系统，而只是笼统地称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和导弹一批。但台湾的中央社引述军方人士的话报道说，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就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而导弹一批则是岸基鱼叉导弹系统。军方人士表示，相关细节已编列在机密预算中，属于机密，因此不便透露。根据台湾国防部的公告，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采购价格为96.2亿新台币，约合4.36亿美元。合约于今年6月1日起生效， 预计2027年执行完毕，履约执行单位为国军陆军司令部，而导弹一批的采购价格则为 390.75 亿新台币，约合 23.7 亿美元。合约已于今年5月19日生效，预计2028年执行完毕，履约执行单位为国军海军司令部。主管美国对外军售的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去年10月就已经宣布向台湾出售11套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 M142 发射器、64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M57 战术导弹、7辆 M1152A1 高动机动性多功能轮式车辆、11支 M240B 通用机枪以及17套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可以一次发射6枚火箭或一枚陆军战术导弹，最大射程300公里，系统移动的最大速度85公里每小时，是压制敌方炮兵阵营、防空阵地、轻型装甲和部队集结的利器。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十分罕见，于去年10月又宣布了第二笔对台军售，内容就是100枚鱼叉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弹体重量540公斤，最大速度 0.9 马赫，射程可达200至300公里，采用岸基机动发射。每辆发射车可装载4枚导弹，可以压制摧毁敌方海岸防御、防空导弹发射平台、飞机、港口以及停泊在港口的舰船。根据美国国防部每年一度的中国军力报告评估，台海两岸的军力平衡越来越朝中国大陆倾斜，中国军机军舰对台湾的挑衅和威胁也越来越严重。美国政府一再重申会忠实履行台湾关系法，履行向台湾提供其自我防卫所需的武器装备的承诺，而台湾在根据实际需要持续军购的同时，也在努力研发建造自己的军机军舰，并追求小而精、小而强、以小击大、以弱胜强的战法，努力提升不对称战力。
美国会两党议员拟提支持台湾法案。美国会众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将于本周推出一个旨在提振美国支持台湾的法案，而这也被视作国会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努力的一部分。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两党领袖、民主党籍众议员阿米贝拉和共和党籍众议员史蒂夫·夏波将提交《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为台湾提供外交、经济和实质空间上的支持。贝拉对路透社表示，希望我们能够在众议院以两党形式通过一些事情，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发出一致的声音。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将密切关注该法案的进展。据路透社报道，贝拉表示他预计台湾法案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最终将被纳入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及参与法案，这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格雷格·米克斯上个月提出的一个旨在因应中国竞争的法案。参议院于6月8日在强有力的两党支持下以68-32通过了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这个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法案旨在提高美国与中国竞争的能力，包括对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的大力支持。路透社报道说，目前众议院领袖不打算就参议院法案进行投票，相反，众议院委员会正在写自己的法案，该法案必须通过众议院与参议院法案结合，并通过参众两院才能成为法律，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新的众议院台湾法案并不主张改变美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战略模糊的立场，而一些鹰派国会议员则呼吁明确承诺在中国发动袭击时保卫台湾。众议院的台湾法案强调了稳定的重要性，他呼吁拜登政府在90天内就强化对两岸冲突的威慑以及强调与盟友的合作做出一个整体政府战略报告。贝拉对路透社表示，尽管对台湾感到担忧，但美国不应向北京发出支持台湾独立的信号。 众议员贝拉说，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中国误解一直以来行之有效的美国和世界
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
拜登政府反对这种转变，但面对来自北京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他承诺加深与台北的非官方关系。该法案还呼吁美国各机构分析如何在经济上帮助台湾并扩大发展。众议院的台湾法案承认台湾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贡献者，并呼吁拜登政府提交一项促进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的策略。
日本防卫大臣对中国扩军表示关切，呼吁欧洲与日本合作应对。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呼吁欧洲加强与日本的合作，一道应对军力迅速扩张而且战略意图不明的中国。岸信夫星期四6月17号是透过视频向欧洲议会安全与防卫小组委员会发表演说时发出这一呼吁的。
中国正在非常迅速地扩充其军事能力，而我们并不知道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岸信夫表示，我们对此严重关切。岸信夫指出，中国的弹道导弹系统、中国的国防预算高达日本的四倍，以及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值得警惕观察，以维护和平。岸信夫还特别提到台海情势。他表示，日本期待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台海情势的稳定对国际社会来说也很重要。欧盟预定在9月制定其印度太平洋战略，因此欧洲议会邀请岸信夫就印太事务发表演说，以作为制定欧洲印太战略时的参考。这也是日本防卫大臣首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岸信夫表示，我们热切希望欧盟的印太战略能传递一个强大的信息，确保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印太地区坚定的承诺。他还希望欧盟成员国在印太地区明显增加军事存在。岸信夫在演说中表示，日本反对中国试图单方面以武力改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现状。中国目前在东中国海与日本有领土主权争议，在南中国海与多个东南亚国家也有领土主权争议。岸信夫强调，南中国海的安全对欧洲国家也至关重要，因为三分之一的世界贸易以及欧洲国家 40% 的对外贸易都要航经南中国海。在欧盟成员国中，法国、德国和荷兰都已经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印太政策。在欧盟之外，英国也曾在今年3月发表的防卫与外交政策检讨中表示，英国将与印太地区深度交往。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率领包含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荷兰海军一艘护卫舰的一个航母战斗群上个月启程，对印太地区进行为期7个月的巡航。德国也已经表示，他也会派一艘舰艇前往印太地区巡航。岸信夫在演讲中还特别谴责中国于今年2月1日生效的海警法，因为该法授权中国海警船对非法进入北京认为是其海域的外国船只动用武力。岸信夫说，该法加剧了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因此这项法律是不可接受的。
中共百年党庆前大招频频，据报中国当局在国内启动了百年党庆维稳行动，抓捕骚扰维权异议人士，清除一切不稳定因素。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目前的所作所为不像是在给一个百年大党庆生。习近平5月底号召 塑造一个可爱的中国形象，但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实际想成为披着羊皮的战狼。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做相关的讨论。
王军涛先生您好，中国百年党庆临近，可是中国眼下却在境内外展示出一连串的大动作，比如派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架次的军机扰台，今天也就是星期四派出了500名香港警察搜查香港苹果日报办公楼，并且逮捕了苹果日报5名编辑和高管。另外在中国国内，中国当局在各地骚扰抓捕维权异议人士，您认为这是一个具有百年历史政党的庆生做法吗？
一般百年党庆应当它表现这个内外的都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气氛才行，就是内部当然要有祥和气氛了，外部呢也应当有外方来贺嘛，应该有这样一个气氛。他这样做我觉得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我觉得确实感到这个压力，那这个压力大到呢他觉得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实际感受的并不像他现在对外声称的这样有什么伟大成就，这样他在急需的门。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他也是想借这样的一个动作表示他不会屈服于国内外压力，因为现在他习近平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很强的19世纪的情节，这个情节就是说当时呢很多的西方列强国家那时候国际上没什么秩序嘛，也没有联合国，当时国联和联合国都没有，所以那时候大家基本上谁拳头大就听谁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有很强这个情节，他现在还认为国际社会还在那个时代，所以他不愿意示弱，他老想呢说觉得现在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一些人权啊等等这些问题发表看法，实际上是这个为了这个对中国施加压力，那他想呢表现的强势一点。那么其实香港问题呢还有台湾呢等等这些问题他都没有放到21世纪和21世纪的现代的世界文明的这种架构中来理解，它本身因为知识结构比较沉，它本身受的教育呢又都是还是共产党的一些教育，这样的话它把这些问题理解成的就是一个帝国主义要欺负中国了，所以这样恃强这么一个，但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心虚的表现，如果你真的强的话你用不着去摆出这样的一个架势，就因为这种事情这种架势啊并不帮助他能实际的解决什么问题，因为那苹也不是说你把苹果你派500个警察抄苹果这个报纸的话，其实你派5个警察去可能也就够了，那么或者你要抓5个人你派个10-20个去就够了，他派这个呢摆这么大的阵势本身就表示的心虚或者想杀一儆百，但是对香港人来说你这种做法只能激起他们更大的义愤和不满，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让他们产生那种他所希望的那种情绪。那像台湾就更不用说了，28架军机，那有个台湾人他打电话跟我说呢，他说这28架军机大概是给习近平庆生的，你们可能没注意到那天是习近平的生日，那个所以这个台湾人也不把他当回事，大家都觉得很搞笑。那你也不是，那这28架飞机给谁看呢？给美国人看。那美国人的军事实力当然也不会把你的28架飞机放在眼里，所以这个习近平这种做法本身我觉得挺搞笑的，挺笨的。
中共号称是一个有近1亿党员的所谓大党，为什么中共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的过程中却表现出一种小家子气？
这个我觉得这是跟他的是跟习我不是讲这跟习近平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有关系，他这个短板有关系。但你要说小那习近平呢，咱们表现就更多了啊。像丁子霖已经80多岁了，对吧？会让一个80岁的老，他有将近1亿党员那么强大的军队，他可以派28架飞机跑到台湾去，但是他害怕丁子霖一个人能够自由的说话。可以看到中国的异议人士，其实很多人都是老弱病残，但是共产党很害怕他们去自由的说话，不让他们自由说话，所以他们这个不是个小家子，我觉得还是一个心理的恐惧。那这种恐惧感让他们呢又不甘心于呢让这个世界看到啊他们现在虚弱，所以又表现的这种比较强大，要展示这个就是一个心虚的表现，外向共产党。
习近平上个月底告诉中共党内要努力打造一个可爱的中国形象，但也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实际上是在玩弄披着羊皮的战狼战略，您同意吗？
我想啊习近平呢这个人就是脑子呢他有双重人格，一方面呢他在很多方面表现得很强势，
他也说要什么大风大浪了，极简思维了。但另一方面，我就觉得这个人吧，也是一个就是实际上他又感觉很虚弱。那么他希望呢，向世界人民展现出他这个和蔼可亲的，但是实际上他在这个西洋是相信实力，这是共产党的通病，独裁者的通病。
随着7月1号中国百年党庆日子的临近，请您预测一下，中国当局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在中国国内进行维稳？
我觉得，共产党在维稳方面，我就会加大力度吧。因为从来呢，就是说，其实你刚才讲到了说，习近平希望呢，塑造一个和蔼可亲的形象，但这个任务是统战部的事情。公安部呢，永远是要抓敌人，有敌人呢，就抓真的敌人，没有敌人呢，就会去抓一些假的敌人。总之呢，他们不能他们必须要靠这个喝敌人的血或者假想敌的血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指有效率太低，哥斯达黎加决定暂不接收中国科兴疫苗。据报道，哥斯达黎加卫生官员们星期三6月16号表示，在评估中国科兴疫苗的临床研究报告之后，他们认为该疫苗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的功效不够高，于是决定目前不再接收科兴疫苗。此前一些国家为本国民众大规模接种科兴疫苗之后，新冠病毒感染率依然居高不下。
至5月下旬，中国已经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了 1.65 亿剂新冠疫苗，这被认为是北京把握时机实施疫苗外交的一部分，以增强它在美国后院的影响力，同时引诱或迫使疫苗接受国实施对中国更有利的政策。目前在拉丁美洲已经注射疫苗的人口中，多数人使用的是来自中国的疫苗，但是按人口比例计算，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依然是世界上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南美国家智利是世界各国中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绝大多数的疫苗来自中国。今年4月，智利的确诊病例在接种疫苗后不减反增，令外界质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智利政府后来表示，对中国科兴生物的冠状疫苗进行的首次真实世界研究结果显示，其预防有症状感染的有效性为 67%。 世卫组织曾表示，科兴提交的数据显示，在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人群中，只有略多于半数的人得到预防出现症状的保护。不过，世卫组织依然批准让成年人紧急使用科兴疫苗。世卫组织官员说，适合紧急使用的疫苗有效率最低标准是 50%。 美国民众主要接种的是莫德纳和辉瑞两种新冠疫苗，这两种疫苗的临床实验结果显示有效率均在 95% 左右。拜登政府最近宣布立即与全球分享8000万剂新冠疫苗，并且将另外采购5亿剂辉瑞疫苗，并通过联合国支持的全球新冠疫苗供应平台免费提供给92个低收入国家和非洲联盟。总统拜登说，美国分享新冠疫苗不是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是继续美国对全球公众健康几十年来一如既往的承诺。
印尼中爪哇350多名医疗人员接种科兴后仍感染病毒。印度尼西亚官员表示，中爪哇省的350多位医生和医疗人员尽管都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但还是感染了2019冠状病毒，其中几十人需要住院。有关科兴及其他一些疫苗对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有效性的忧虑在不断增加。
据路透社报道，印尼中爪哇省古突市区的卫生局长巴代·艾斯莫尤表示，大多数确诊的医护都没有病状，并都在家中自我隔离，但有几十人因高烧和血氧饱和度下降而住院治疗。 印度尼西亚医学协会说，这些确诊的医护人员几乎都接种了中国的科兴疫苗。拥有5000多名医护人员的古突市地区，近期因为被称为 Delta 的更具传染性的变种病毒出现了新一波疫情，使得该地区的病床使用率已经超过 90%。印尼是亚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确诊人数超过190万，其中有超过5万3000人死亡。被指定为优先群体的医护人员，在今年1月开始接种疫苗时，是印尼第一批接种群体。但是，目前已经有至少946名医护人员死亡，使印尼对抗新冠疫情的努力受到重创。专家对大量医护必须住院感到担忧，并表示这么多医护人员接种中国的科兴疫苗后仍然被病毒感染，这似乎意味着中国疫苗在面对 Delta 病毒变种时可能缺乏保护力。路透社的报道表示，中国科兴和印尼卫生部没有就科兴疫苗对更新的变种病毒有效性的质疑立即作出回应。世界卫生组织今年6月1日批准中国科兴疫苗的紧急使用，称科兴提交的数据显示 51% 的接种者得到预防出现症状的保护。世卫组织官员说，适合紧急使用的疫苗有效率最低标准是 50%。 世卫组织还说，无法评估疫苗在60岁以上人群中的有效性，因为这个年龄群组参加实验的人很少。世卫组织的决定使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COVAX 又增加了一种可用来帮助较贫穷国家的疫苗。这个国际项目向发展中国家分发疫苗，其中很多是贫穷国家。其他获世卫组织批准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是阿斯利康、莫德纳、强生和辉瑞生技、印度血清研究所疫苗以及中国的国药疫苗。另据报道，哥斯达黎加卫生官员6月16日表示，在评估中国科兴疫苗的临床研究报告之后，认为该疫苗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的功效不够高，决定目前不予以采用。此前，一些国家为本国民众大规模接种科兴疫苗之后，新冠感染率依然居高不下。至5月下旬，中国已经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了 1.65 亿剂新冠疫苗，这被认为是北京把握时机实施疫苗外交的一部分，以增强它在美国后院的影响力，同时引诱或迫使疫苗接受国实施对中国更有利的政策。目前，在拉丁美洲已经注射疫苗的人口中，多数人使用的是来自中国的疫苗，但是按人口比例计算，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依然是世界上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南美国家智利是世界各国中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绝大多数疫苗来自中国。今年4月，智利的确诊病例在接种疫苗后不减反增，令外界质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智利政府后来表示，对中国科兴生物的冠状病毒疫苗进行了首次真实世界研究，结果显示其预防有症状感染的有效性为 67%。
从新冠到台山核电厂，中国危机处理再遭诟病。位于中国广东省的台山核电厂本周一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爆出有迫在眉睫的放射性威胁后，中国政府处理危机事故的手法再度招致各方的审视。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CNN 6月13号的独家报道说，中国国企中国广核集团与法国电力巨头法国电力旗下的子公司法马通合资建设运营的台山核电厂发生惰性气体泄漏事故。法国投资方向美国能源部提交了一份技术求援报告中称，该核电厂有可能发生立即的辐射威胁，而美国政府在过去一个星期对报告进行了评估。更加令人警惕的是，据 CNN 获得的 法国公司给美国能源部的一封信，法方的警告还包括指责中国国家核安全局提高了台山核电站外辐射监测的可接受限度，从而避免核电站被迫关闭。这一消息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但事件的当事方台山核电厂和中国外交部都在第一时间否认了核电站的运行发生了问题。台山核电核营有限公司在回应 CNN 的有关报道所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连续监测环境数据显示台山核电站在安全参数内运行，核电站及周边环境指标正常。新闻稿还说，核电站的两台机组各项运行指标均满足核安全法规和电厂技术规范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6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目前台山核电站的有关状况满足技术规格书的要求，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水平未见异常，安全是有保障的。但反马通在美国东部时间6月15号晚回应美国之音有关台山核电站状况时承认，核电站存在性能问题。反马通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应称，我们正在支持解决中国广东省台山核电站的一个性能问题。根据现有的数据，该电厂在安全参数范围内运行，我们的团队正继续与专家合作评估情况，并提出解决任何潜在问题的方案。中国官方直到北京时间6月16号首次承认台山核电站一号机组的确发生燃料棒破损故障，但否认发生辐射泄露事故。中国生态环境部在其官网和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布的有关负责人就 CNN 关于台山核电厂报道答记者问的声明中说，一号机组已回路放射性水平增高，主要与燃料棒破损有关，属正常现象。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堆芯共有6万多根核燃料棒，目前推算燃料棒包壳破损数量约为5根左右，破损燃料棒占总数比例小于 0.01%， 远低于设计中假设的燃料组件最大破损比例。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核能协会高级公关经理乔纳森·科布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美国之音有关台山核电站运营状况的采访时，大体上支持了中国官方的说法。他在电子邮件中说，如果泄露者数量较少，核电站将继续运行直到计划中的下一次补充燃料棒。就台山欧洲压水反应堆而言，在6万多根燃料棒中估计有5个受损，远在正常范围之内。科布表示，此次发生在台山核电站的问题属于运转问题，算不上是安全问题。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者黑考特认为，由于中国体制过于强调对信息和叙事的控制，这使外界难以建立起对中国的信任。
So I think there's a real challenge here for China to elicit trust in its response.
他说，我认为对中国来说，真正的挑战是让外界信任中国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甚至是对于事件的描述。也许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不幸的是，中国的制度非常强调信息控制和控制叙事，而且没有独立的声音，这确实削弱了确定发生了什么的能力。黑考特表示，中国发生过很多事故，但当局在处理事故或危机的过程中高度不透明，从汶川地震倒塌的校舍到最近的新冠病毒溯源，这让外界对中国政府缺乏信心。
In China has unfortunately suffered a lot of industrial accidents, train derailments, and the most recent problem being the real lack of confidence that China.
他说，中国不幸遭受了很多工业事故，还有火车脱轨。最近的问题是，人们对中国允许世卫组织访问武汉、公布所有新冠疫情细节，确实缺乏信心。在核电站是否应该关闭来处理燃料棒泄漏的问题上，《纽约时报》援引曾在美国3座核电站工作过的前操作员迈克尔·弗里兰德的话报道说，虽然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核电站曾在燃料棒泄露惰性气体的情况下继续运转，但西方国家已经在1990年代停止了这种做法，原因是能源企业尽量将辐射的微量释放降到最低水平。兰德公司的黑考特认为，台山核电厂发生的故障可能会让中国 对外出口其核电技术的雄心受到打击。
I think the bigger implication could conceivably be for outside of China.
他说，我认为可以想见的更大的影响是对中国以外的地方。中国正在寻求出口自己的核技术或参与到海外的核能项目开发中。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受追捧的 Newsbreak 能否不受中国政府控制？今年一款被称为是美国版的今日头条的手机应用 Newsbreak 引起了美国国内的关注。它是由一点资讯前创始人郑昭辉在硅谷创立的，但是在它下载量急剧攀升的同时，也引发了观察人士对这款应用是否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的担忧。详情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未知的介绍。
Newsbreak 是一点资讯创始人郑昭辉2015年在硅谷二次创业时建立的，被称为是美国版的今日头条。它与美国传统新闻媒体相比是不起眼的小家伙，但自创建以来就受到了追捧。有数据显示，自2019年1月以来， Newsbreak 多次在美国应用商店上 iPhone 免费新闻应用程序中排名第一，超过纽约时报、BBC 和谷歌新闻。在2020年，它的下载量超过了2300万次。虽然 Newsbreak 也传播国际和国内新闻，但它的口号是传播本地的一切，标榜自己为全美国第一智能本地新闻平台。它通过算法传播新闻，根据读者的浏览历史来选择文章，是一个由 AI 驱动的基于读者兴趣的新闻引擎。与 TikTok 和微信在内的由中国人创建的手机应用不同， Newsbreak 强调自己是美国创立、美国投资的公司。该公司品牌营销副总裁在给美国之音的回复中说， Newsbreak 是一家美国企业，是在硅谷快速发展的初创公司。我们的董事会主席是前微软高管哈里舒姆，雅虎联合创始人前首席执行官杨致远是我们的首席顾问。郑昭辉、哈里舒姆和杨致远都是美国移民，共同建立了这家美国公司，目前在美国拥有近200名员工。所有美国客户数据都托管在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的服务器上，我们遵守所有美国数据安全和隐私法。但一些专家表示，中国政府并非完全不可能向该公司施压，试图控制这个应用。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李克宁对美国之音说，要看一家公司是不是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不仅要考虑公司的总部在哪里，员工在哪里工作，投资者是谁，还要考虑哪些人在跟公司互动，以及对公司造成影响的手段。他说，因为谈到中国影响，人们立刻想到的是法律和监管，看这个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或不可以拒绝政府的要求，但也要看金融因素，如市场准入。他说，如果还要考虑到投资者和资金注入， Newsbreak 当然不能免于中国压力。白如诗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保卫民主联盟的中国事务分析师，他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说， Newsbreak 受到中国政府或中国实体的影响或事实上控制的可能性取决于该公司的所有权。他说，过去凤凰新媒体是香港一家与中共关系密切的传媒集团，拥有 Newsbreak 公司很大的股权，现在凤凰新媒体的所有权要小得多。然而如果所有权再次大幅扩张，那么是的，这确实为中国和中共可能施加的影响敞开了大门。不同于中国官媒在美国的分支，聚焦于国际新闻和涉及美国全国的新闻， Newsbreak 聚焦于受众身边的本地新闻。李克宁认为，中国政府有可能通过 Newsbreak 对美国民众从更切身的角度进行影响，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白如诗说， 美国政府需要对像 Newsbreak 这样的应用程序进行更多的审查。初出茅庐的 Newsbreak 受欢迎程度超过了美国传统媒体和在线媒体。白如诗说，这样的成功凸显了中国国内科技产业变得更加创新。美国政府需要思考如何制定政策，促进美国自身更多的创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